我们现在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但是以赛亚书十一章和十二章这两章是连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题目，就是弥赛亚公义和平的统治。弥赛亚公义和平的统治。
其实没有读这一章圣经之前，我希望大家我们一同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第五节。那也可以说就是我们读这两章圣经的一个中心的意思。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第五节，五十一章第五节啊，找到我们大家一起读啊，五十一章第五节。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法律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法律。那这次里啊，主要的有八个字，这八个字就是神在选民身上，神整个救赎计划，神在选民身上是一个神所施行的救恩一个次序。前面四个字就是公义临近，后面就是救恩发出。神爱他的选民，拣选他们，神救赎他们，神的目的最终是要把神的救恩临到他们，临到他们。而救恩的终极就是国度来到，就是基督要做王。救恩的终极就是国度来到，基督要做王。那救恩怎么临到以色列呢？神在他们身上先要实行公义，神要实行公义，因为没有公义就没有救恩。所以以赛亚书反复的给我们看到，没有审判没有救恩，没有公义没有救恩。是因为在以赛亚书我们已经读了，今天是第十一章，我们看前十章，上次我们是复习前十章，然后大概的复习了一下，就给我们看到神爱他的选民，但是呢神特别是对他们有审判，审判就是指责他们的罪恶，讲到他们犯罪的结果就是被就能受到神的责罚，而且神兴起外邦作为神这个棍子，作为神的手中的杖来责罚，这就是公义临近。但公义临近并不是神的目的，目的是救恩发出，是公义临近救恩发出，这八个字非常要紧。以赛亚书接着我们看，一直到最后整本以赛亚书都是这么一个中心，神的公义临近，神的救恩发出。那反过来讲，这是我们每个人个人的灵性，我们每个人我们亲身经历也是如此，神对我们有责罚，有管教，有对付，但目的是让我们得到他的救恩，让我们经历他的救恩，让我们最终能够在神的国度里有份。因为救恩的终极就是国度，那个基督要做王，那荣耀的国度就要来到。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十一章的总题是基督荣耀国度，这一章是基督荣耀国度。所以先知的预言具体都要应验，那这一章就是预言到基督荣耀的国度一定要来到，而且这个荣耀的国度是怎样的一个国度，那弥赛亚要统治一切，弥赛亚要做王，而且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看到是多么的公义和和平，是有公义有和平的。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先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就先知预言弥赛亚实行公义。弥赛亚，我们这个弥赛亚和基督是同一个意，就是做王掌权的意，但是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所以我们现在讲基督，实际以色列人常常讲，对犹太人他们就讲弥赛亚，因为希腊人呢就是弥赛亚，同一个意。所以我们现在看一节到第五节，一节到五节就是弥赛亚实行公义，他怎样做王，他来以后怎样在地上实行公义。实际在这段里既包括基督第一次来，也包括基督第二次来。如果只说基督第一次来，恐怕不够完整。所以这里就总的来讲，基督的到来就是给人们带来他的公义，带来公义。因为没有公义，也就没有和平，也就没有救恩。所以我们看一下先知怎么预言。第一点，从耶稣的本地方一条，这个本原文是敦，那个角度大家看见没有？敦就是树墩子，墩的意思是什么？这一棵树啊，神把它砍下来了，神把它砍下来，以色列就是这个树。 好比是葡萄树或者无花果树，就是树是没有生命的，没有妄生意的，但是因为他们犯罪作恶，所以结果呢被，所以在这里是一个树，可以代表犹大家，犹大家是大卫的这个宝座的这一个统治，但是后来我们知道犹大家犯罪作恶，以至于犹大家是曾经经过三次的被掳，所以犹大家就好比这个树啊，已经砍成树墩子了，甚至灭亡了，经过神可以说是痛苦的责罚在他们身上，但是尽管神的儿女神选民是这样败坏，这样不堪，这样不像话，也经过神的责罚，但是树墩子那里必会发出一条来，发出一条从他根，这个根也就是那个墩子，就生了一个枝子，这个枝子就代表基督，代表基督。所以他说耶西的本，为什么说耶西的本？因为大卫的不仅是叫耶西，就是从大卫那里所带来的，所引出来的那一位基督，他要到来，他要到来。所以说从耶西本又发出一条，这个枝条也就是下面所说的这个枝子，这个枝子，这个在英文大家看是个大写的，不是大写的，就是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多次所预言的那个公义的苗裔要来到，苗裔就 branch， 也可以翻译成为枝子或者枝条，它要发生，从哪里发生呢？犹大家已经被掳了，甚至犹大家已经亡国了，受到神的管教，外邦帝国甚至战过他们，但是树墩子虽然是砍的呀，这个树砍的像墩子一样，但是它的生命力还在，所以有一天要从这个根，从这个墩子这里，它要发芽，它要长大。所以我们知道圣经上多处提到耶利米书二三章，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的第五节，大家听我读，这是先知耶利米的预言，也是在耶利米书这里是首先的一次，后来也有多次的预言。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这个不但是个苗裔，而且是一个公义的苗裔，这个都是大写，大写大写，我们这个在英文这个是专用名词，唯独的那一个苗裔，唯独的那一位，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这是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五节。所以这个公义的苗裔是谁？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以赛亚书也同样的预言，所以不同的先知都是预言那一位要来到，那一位就是基督，他要来到，所以必发出一条，他的根必生出一个枝子，这个枝子必结果实，就是一切果子出的。本来我们这犹大家已经不结果子，前几天我们前几次我们不读过吗？啊，神栽培一个葡萄树，结果神指望他们结好果子，结果他们都结着结果子，后来神就把这个树砍掉。所以虽然经过被掳，虽然不像话，但是神是信实的，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和大卫所立的约是不改变的。所以从这个第一节就给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神的约不改变。从时候到了，神就要把这个公义的苗裔赏给以色列，其实也是赏给全人类的，这个公义的苗裔要发生出来。启示录第五章五节也是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因为老约翰在哭，他在哭，因为这个书卷是封闭的，没有人能够打开，也没有人能够揭开那个机影，所以约翰就哭。后来坐过屋里有一位就对他说了，看哪，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就让他记住了，他已复活，他已得胜，能够这个解开这个机影，能够打开这个书卷。我是启示录五章五节也讲到，所以到了启示录老约翰的时代，新约的时代，到最终的时候也可以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那犹大支派，他是大卫的根，大卫的根，他必定要结实。所以这个代表基督第一次降世，但是也可以说基督将要不但第一次来，他还要第二次来，他就是这个公义的苗裔，公义的苗裔。节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二节三节，二节三节，这都看得很明显是耶稣第一次来，因为他包括的预言常常包括两次来。那这里说耶稣第一次来，我们知道耶稣他来到世上，他出来工作之前，他被圣灵充满，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他心都开扬，心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所以神灵住在他身上， 重要的。弥赛亚的到来有圣灵的存在，有圣灵的充满，有圣灵的印证，有圣灵的能力，神的灵住在他里面，所以下面他就蛮有神了，他就有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圣灵的能力的灵、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些的灵，这每一个灵字都是大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圣灵那个全备的圣灵，包括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敬畏的，都充充满满在基督身上，充充满满在基督身上。所以说基督来的时候所传的那个道，所传的福音跟施洗约翰一样，说什么？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就是说天国怎么那么临近人？因为基督来这个国度，我们知道包括基督在世一直到现在和将来，不但指着将来，也指着基督来了以后，就是说人只要肯悔改，基督就临近你，基督就临近了，国度就来到了。因为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天国就基督的国怎么领导人？那必须借着圣灵。所以基督他来到世上传道，满有圣灵，有圣灵的能力，有圣灵的印证，有圣灵的果效。所以路加福音说基督他出来工作满有圣灵的能力，他讲到满有权柄，不像一般的文士一样，就说明什么？因为神的灵在哪里呢？那现在我们在谈我们，你我信了主以后，我们就在基督的国度里有份，所以我们也应该天天常常的时时的有圣灵充满，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应该像主那样，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基督的国度里有份，将来当然更是这样，我们今生就在基督国度里有份。那为什么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或者我们大家看一下耶稣怎么告诉我们，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人心里，二十一节，我念一遍好了，人也不得说他那在这里，他那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在哪里，就在你的心里。所以这里就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的国在我们心里。那也就是说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来到世上哪有圣灵，神的灵住在他心中，住在他里面，所以他哪有智慧、聪明、谋略、能力。所以耶稣走到哪里，他找到有能力，他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他能够治病，他能赶鬼，他能够把福音传给人。所以还有一处圣灵可以证明主的灵啊，耶和华的灵住在他身上，就请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还是本卷书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第一节，我们大家一同读一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第一节。这个先知所预言的这个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同样也预言的耶稣来到世上，他怎么样工作，他怎么样传福音。我们一起念：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常常预言给谦卑的人，开眼我依靠相信的人，道道被囚的出监牢。那就这节圣经，后来耶稣出来传道也引用的这节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都提到这节圣经。所以说的主耶稣出来传道，他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或者自己的这个才干或者自己的这个行为，乃是有神的灵充充满满住在他里面，所以他才能够把传好信息给贫穷的人。主耶华用高高我，旧约这个受高就代表圣灵，圣灵充满，就旧约我们这个先知、祭司、君王都要受高，所以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回到以赛亚书十一章，今天我们谈以赛亚书十一章，这里就看见这一个公义的苗裔，就是大卫的根所出现的这一个枝子，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第一个印证就是有圣灵，有圣灵。而且耶稣在世上工作，面对着法利赛人、反对派、背逆的王种的犹太人，种种的拦阻，如果没有圣灵，耶稣怎么能够胜过？所以有神的灵和他存在，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所以他有智慧、有聪明、有谋略、有知识、有敬畏神的灵。所以甚至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22章，甚至又是祭司长，又是文士、法利赛人，又是撒都该人，又是祭司长的人，一个一个的来试探主，来什么呀，来这个陷害主。结果呢，耶稣都能反驳，甚至最后说没有一个人再敢去问耶稣了， 没有人再敢了。为什么？耶稣都堵住他们的口。耶稣这样有智慧，有聪明，有能力，而且耶稣每一次来面对这些个反对派的时候，耶稣都是引证圣经的话，有神的话在他里面，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所以才成为耶稣的确。所以今天你我，基督他来带来神的国，用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我们呢？我们进了主以后，我们也在这个国度里面，所以这点就告诉我们，我们也需要，也应该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不但住着我们，而且应该充充满满，有智慧，有聪明，有谋略，有能力。那你说我们怎么得到呢？那我们天天亲近主，体贴圣灵，多做读经，多做祷告，我们也会像主这样满有圣灵。那我们才能够面对这个罪恶的世界，而也不至于受迷惑。所以这里讲的，而且他第三节说，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这也是很宝贵的。以赛亚书在其他经文也讲，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这里说以敬畏耶和华为乐，那就是说主耶稣尚且敬畏耶和华，那我们呢？我们更要敬畏神。耶稣在世的一生，从约翰福音特别明显告诉我们，子一切所行的都尊重父，子凭着自己不做什么，乃是凭着父。父怎样做，怎样说我就怎样说，父怎样做我就怎样做。这耶稣我在世上是这样敬畏耶和华，这都是给我们做榜样。他是弥赛亚，他是再来的王，他上帝这样敬畏神，所以我们也应该敬畏。下面就讲到他的审判，不像世人的审判，地上人审判里面还有奸恶。传道书不是说嘛，世上的日光之下的审判之处都有奸恶，就是没有公平啊，没有公义。但是耶稣怎么审判？耶稣行审判不凭眼见，他断是非不凭耳听。为什么他能够做到呢？因为他还有神的灵在他里面，还有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还有属灵的参透。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告诉你，属灵人参透一切，圣灵参透一切。这个满有圣灵的人，他就能够看透一切，他不凭眼见，他不凭耳闻。所以你说对就对，或者人人都说对就对，或者人人说非就非，不是这样。我们的人看法常常会错的，我们以为自己错，常常也是非的。所以我们不能过分的这样相信自己。当我们没有完全读透主的话，吃透世界，当我们没有完全被主的灵所充满之前，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错误，不公不义，甚至会错断了案件。这箴言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偏断穷人的案件。那穷人的案件你也不要偏断，因为他穷人就都对，这也不一定。所以这里看见耶稣是怎么样，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在这两句话里，我们可以回想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件事情，就是犹太人呢，他们把一个正在行淫的一个妇人带到耶稣眼前，来什么？来试探耶稣。因为按律法来讲，这个行淫的一定要拿石头打死。那他看看考验考验，试探试探耶稣，你到底怎么样做？就告诉这个是正在行淫的，把他抓来了。耶稣怎么样？耶稣没有回答，耶稣弯下腰来写字，写了一字以后，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这就说明耶稣他行审判，他不是凭眼见。那凭眼见这个是不能就该死，咱马上就把拿石头把砸。耶稣看得准，看得清楚。你既然说正在行淫，那个奸夫上哪里去了？对不对？耶稣看得清楚。再说所有这些法利赛，他们难道他们没有罪吗？这耶稣怎么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第一个先用石头打。结果从老到少，一个个都走了，一个个都走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耶稣行审判不凭眼见，他不凭眼见，他不凭耳闻。固然这个妇人有罪，耶稣是什么态度？耶稣说：“你平平安安回去，从此不要再犯罪。”因为这个妇人，他站在主的面前，他就已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主的判断是多么的准确，多么的奇妙，而且是完全透过了外面的现象。当时耶稣面对的法利赛人不知多少次，他们天天就是包围耶稣，天天听耶稣讲道，目的就是来找麻烦，找找把柄，找毛病，来试探主，来窥探主，甚至有的做奸细。但是耶稣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马太福音二三章集中的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在他就要受难之前，马太福音二三章耶稣是非常猛烈的来攻击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讲了他们八个祸， 耶稣好厉害呀、啊，是不是？这就是耶稣，这凭眼见，凭眼见这些人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凭眼见这些是祭司长，杀出该人了。我们的祭司长是杀出该人，那些个文士、那些长老多半都是法利赛人，很有学问，很明白圣经。在耶稣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他们里面的光景。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啊，我们也要学习啊，在基督国度有份的人，应该是这样的公义公平。下面第四节，却以公义判断审判贫穷的，以正直判断世上的先辈子。那这两句话就告诉我们，什么人蒙恩？蒙恩的人就是贫穷人，还有呢，先辈的人。我们常常并不是这么强求，以为自己还有些东西，还有两下还不错，也没有这么谦卑，那可能就不那么蒙恩。所以耶稣来了，首先他将传好信息给贫穷人。这八福音第一个福音也是告诉我们，虚心人有福了。其实他原文的意思就是心里贫穷，看到自己贫穷，那你就有福了。谦卑的人就蒙恩，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专给谦卑的人。所以这两等人蒙恩点，所以他用公义来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谦卑人。可能贫穷谦卑人也不能没有罪，就如同耶稣在世的时候，耶稣说税吏和娼妓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承认自己是个税吏，承认自己是个娼妓，我是有罪的，但是你肯谦卑，你在神面前就蒙恩。这就是主耶稣他用这样的公义的判断，指着谦卑人和贫穷人在他面前蒙恩。下面一句更相反了，对待恶人耶稣什么态度？下面一句，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恶人就是指着不肯悔改的人，不管你是怎么样有地位有权势，你圣经很熟，法利赛人。所以耶稣举例讲的一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和一个税吏的祷告，耶稣称赞哪个祷告？哪个祷告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就那个税吏的祷告，连举目望天他都不敢，他只是垂着胸低着个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种罪人。这样的人就蒙恩典。在这里讲这些恶人，就是骄傲的人，不肯悔改的人，抵挡主的人。结果主就用他口中的杖，口中的杖就是主话语的权柄，他的审判。启示录第一章讲到耶稣口中有什么？口中有两刃的利剑出来，就是正样有真理有能力，那个石头口中的杖也是这个意思，他的话带着能力，那个鞭打人鞭策人来击打世界。嘴里的气，气我们知道，骨嘴里的气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就是神口中的气，就是神口中的气，就是他的话语来杀戮恶人。所以法利赛人、假冒伪善人在耶稣的面前一定是被什么呀？被光照的体无完肤啊，样样是内在的污秽，他们的伪善耶稣都看见了。在另外方面也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帖后二章第八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第八节，就指着基督第二次再来。所以以赛亚书常常是这样的，同一句话也可以代表耶稣第一次来，也可以代表耶稣第二次来。因为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要什么呀？要审判大罪人，要刑罚大罪人。最后第二章，我们这个整个这一章圣经就讲到主降临要刑罚大罪人，这里也叫不法的人，也叫大罪人，也叫大罪人。当然就是启示录所讲的那一个兽，约翰一书所讲的那个敌基督。我们看一下第四节说，他这个他就指着这个大罪人，也叫沉沦之子，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那现在这个殿还没造成呢，据说现在以色列这个建殿委员会已经都筹备好了，马上就要建造圣殿了。所以说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一直在争什么呀？争夺圣地啊，争夺这个地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敌基督好厉害啊，他这个什么自高自大，敌基督的势力啊，他这个大罪人，他要什么呀？抵挡主高抬自己，甚至有一天要是自称为神，坐在神的殿中。那我们对主什么态度呢？第八节大家一起念，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他口中的气灭绝他，用亮亮的荣光睡掉他。这就是指着当这个敌基督，就是那个兽，当他进入神的殿，自 时候，耶稣就要第二次降临在橄榄山，耶稣要降临了，耶稣降临就用他口中的气和他降临的荣光就把他吹掉了。所以这里不也说吗，他的气，他以嘴里的气就杀戮了，杀戮恶人，这个恶人代表敌基督和他的军队，就是哈米基督这种的战争啊。我们知道哈米基督这战争也就是以这个敌基督带头为首，来到以色列耶路撒冷来与神征战，与神的选民征战，最后是失败告终啊，最后成了兵老大业敌，这他们的肉啊，将士君王的军兵的肉，结果都成了飞鸟的宴席呀。所以这就看见主耶稣降临的权威。第五节，公义击杖他的腰带，信实击杖他卸下的带衣，就是基督说啊，蛮有公义，蛮有信实，蛮有公义，蛮有信实。所以这样一个弥赛亚要来到，所以我们用什么的心情来迎接他？我们第一点就是我们把基督接到我们的心中。因为耶稣说了，刚才我们引证了这个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耶稣说基督不是在这个国，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在那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所以第一点，我们现在是的，我们还在肉身当中，基督国还没有来到，但是从灵里来讲，神的国今天就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也应该像主那样满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追求公义、公平、谦卑，做贫穷人，那我们就能够蒙恩。这是第一小段，现在我们看第二段，六节到十节。第二段是国度的复兴，同时也预言外邦蒙恩。国度复兴，外邦蒙恩，就是六节到第十节。这段就指着基督要再来，在地上作王一千年的那一个美好的光景，美好的光景。我们看一下第六节，我们知道同样的这个意思，在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也讲到。六十五章啊，也讲到，但是内容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基本上是相同的。这里说，从第六节开始，就是当基督作王的时候，整个的大自然都和谐起来，整个的大自然，人与人之间，这与兽和人之间的关系都完全改变了，也可以说恢复了乐园时期，但是并不等于完全是如此的，就是恢复了乐园的时期，这个人的这个。在地上的这个关系，所以以赛亚六十五章说，到那个时候，百岁死的还算什么？还是孩童，就是人的寿命也相应的就增长了。因为整个的大自然呢、啊，都被更新。但是我们要说，这一个国度的资金还是有限的，因为一千年还不等于将来那一个永远的今天心地今日耶路撒冷不等于，因为。在国度里面还有一部分人是带着血肉的，教会是被敌，然后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是灵体。但是犹太人他们是经过千年，经过大灾难以后直接进入千年国度，所以他们还带着肉身，但是这个光景已经大大改观。所以我们看一下他怎么描写的，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这个按人看是根本不可能的。像豺狼我们知道他的性情是凶暴的，贪婪的，是吞吃羊羔的，所以说狼来了，狼来了就是这个放羊的呀，你要小心，是不是？狼来了就要把羊吃。但是这里预言什么？豺狼已经和绵羊羔能够同居，这里好几种啊，同居、同群、同住、同食，这么多同都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是国度的预言，一定会做到。豹子啊，豹子也能吃人的，我们知道豹子很凶猛的，与山羊羔可以同卧。山羊羔也不会怕豹子，豹子也不会看见山羊羔，你的两眼瞪起来张大嘴就要吃它，不会的，这好稀奇啊！按人看怎么想象，怎么能做到呢？怎么能做到？我们知道印度有一个基督徒啊，也是一个传道人，后来死在中国的西藏，他就特别爱中国灵魂，叫孙大信，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孙大信呢就是这样，当他信了耶稣以后，他等于背叛了印度教了，所以他的家族就把他赶走了。你永远不要再回来，说你是个叛逆之子。结果他就住在深山野林里面，在树林里面住。有一天呢，他就整天就是在那里祷告祷告就睡着了，祷告。有一天他一夜醒过来以后啊，他旁边是一个什么？是个大豹啊！这个豹就老老实实乖乖的就坐在他旁边。这一个敬畏神的人就这么奇妙，你看看一个豹都不吃他，本来豹是能吃人的，真的是这样的事情。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将 能够同行，能够在一起。小孩子要牵引他们，而小孩子也不害怕，因为这些性情的改变，牛与熊同吃，牛犊和小熊也能够同卧。你看看，同时同行同住同住。另外，我们这个这里也有一代表一种灵力的关系，灵力是什么呢？就是说，本来性情很劲爆的人，能和什么和一个温柔的人在一起，这个也是不能想象的。一个性情劲爆的人跟一个温柔人，那么简直要把人吃了。这个没有脾气的人最好躲着你，对吧？害怕，我不能跟你这个像豺狼的人在一起。但是听说有一天豺狼跟绵羊羔羔在一起了，因为他不再是豺狼的本性了，神改变了。所以按照灵力来讲，我们今天国度在我们心中，国度在我们中间，神能够改变人。这昆明有这么有一个姊妹，她亲自跟我们讲，她信得多，她本来在那个村里面，她人人叫我母老虎，现在她信了耶稣以后满脸的笑容，她信了很多果子，周围很多人因着她就信了耶稣们，因为看见人实在改变了，一个母老虎现在能够成为绵羊羔了，这就是基督的能力的改变。所以我们现在国度当中更是如此。好，下面再看第八点，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灰蛇的洞口，说明灰蛇也没有毒了。那什么毒蛇？灰蛇是一种毒蛇。下面也是呢，这个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小孩子呢，最怕这个毒了，大人一定要把他躲在一边，不让他在毒蛇。他竟然能在那里玩耍，那在那里没有生意啊！按手在毒蛇的穴上，这句话在以赛亚书65章也提到，也提到，就说的是何等奇妙啊！有毒的也不毒了，这个蛇你也不会爬了，魔鬼撒旦整个也是降服了。所以这就是国度的光明。第九点，在我圣山的殿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地方会有这样的现象呢？那是因为这个地方是圣山的殿处。圣山我们这就是国度的中心，耶路撒冷建立在哪里？建立在圣山上。圣殿建立在哪里？也是在圣山上。什么地方能够这个周围的环境当中就能够不伤人也不害物？你像我们要进到一种环境里，这些人你简直怕死了，你正好躲开，是不是？又伤人又害物，他的那些假道一端，他们那些个谬论，他们那些个这个伤人害理的这个行为都会影响人，是不是？我们的孩子一定不愿意跟这些人在一起。但是这里告诉你，在我圣山的殿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这里是基督作王，这个圣山是在哪里？这个圣山是什么地方？基督作王的所在，也就是圣所的所在。所以他就什么？这一个周围就不伤人不害物。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神的教会的周围，我们有基督在我们里面作王。弥赛亚如果真的在神的教会里作王了，应该说我们的周围都是这样的和谐，是这样的平安，是这样的没有伤害，是这样叫人容易接受。所以下面就说了，因为什么？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所以就是说，国度的光景就是复兴的光景，这就是复兴的光景。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人人都认识神的，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就是说人人都认识神的这个对神认识这个知识，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水代表圣灵，就好像圣灵的活水啊，遍满全地，人人认识神。所以可见的，我们认识神需要圣灵，需要圣灵啊，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所以我们才能认识神。认识神的这个知识就充满了变化。所以在耶利米书31章就有这样的预言，所以将来从耶利米书31章33节到34节说，所以将来啊，从最大的到什么最小的，人人认识神，不用说神说我拉着你的手，你要认识神，神说从大到小都要认识神。那就是说，到了一个地步啊，人这个经过神痛苦的责罚以后，受教、悔改、弥勒、谦卑、饥渴、追求主，所以才会认识神。我们这个认识神也有一定的过程。我们从前对神根本不认识，我们没有信主就是没有真神，没有希望，不认识神。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觉得认识也是渐渐的。怎么认识神？借着主的话。因为真理使我们成圣，真理使我们对他有认识，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基督作见的，所以我们认识神是通过这本圣经，因为这圣经就是为他自己作见的，从旧约到新约就是为耶稣基督作见的， 就在这本圣经里面，他就是道，道就是真，所以这是真啊，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也是我们读经的一个果效。所以将来有一天，人人认识神，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就遍地的人，这现在太多了。所以这个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又是佛教，又是道教，又是这样这样这样的许多许多民族国家，他们都不认识。为什么？因为他们所信的、所敬虔的那些都是错谬的，都是假神，甚至他们还以为对，以为真，他们也在宣传，是不认识神的。所以我们要现在好好的来追求认识神，我们也要把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传扬到遍地，才能够叫人认识神。这个日子就要来到，那这些圣经就是也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读基督徒的一个使命。我们要把认识神荣耀的知识叫什么呀？遍地全地的人都知道，都能够知道。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告诉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何西阿书六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所以就勉励我们，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认识神是没有止境的，我们不能以为说我已经认识神。其实我们越读经越觉得我们认识主耶稣的太有限了，太不够了，是吧？他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蛮有荣耀、尊贵、公义、信实、慈爱、祭邪、圣洁，各个方面我们常常对他不够认识啊。所以何西阿书就勉励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啊。那我们来追求，所以将来有一天，在国度的光景里，也可以怎么样预演在今天的教会，在我们个人心里面。我们的团体，我们的教会，当然我们大家都追求认识神，那么这个荣耀的知识也遍满在我们这个地方。纽奥联这个事也会有更多的人认识神。比如我们再看第十节，第十节肯定前面一段是连着的，为什么呢？这里说到那日，就当神的圣山的遍处不伤人不害物，而且呢人人都认识神的时候，这里说耶基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这个大旗就举起来了。这个大旗是谁？这个大旗就是耶稣的这个根，这个根又是个大写 root 是根的意思，这根是个大写，就跟前面说那个 branch 就是那个枝子，工艺的苗也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说基督它本身就成了一个大旗，树立起来。这个大旗是什么意思？这个大旗是外邦人都认识他，都来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我们知道旗子树立起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万民所归向、所归因，大家聚集的意思。所以这个旗子，这个立作万民的大旗，这里的意思就是基督当他做王的时候，当他被高举的时候，当他被人们认识的时候，万民所归向，这就是树立大旗的意思，成为万民所归向。这个旗帜我们常常也说我们要举起真理的旗帜，高举这个十字架的旗帜，基督的旗帜，让人人人来认识神。所以这一段里也可以说，这个千年国度的来到不仅是包括犹太人，因为这里明明告诉你外邦人必寻求他，外邦人啊，就是各个国家犹太人以外的人，他安息之所当然有荣耀，因为外邦人也都来聚集，都来敬拜神，都来认识神，也都来寻求神，所以他安息之所，这个安息之所就是基督所在的这一个圣殿，这一个圣山，这一个居所，成为他安息之所，也给我们看到大有荣耀。为什么大有荣耀？因为列国都来朝拜，所以加加利亚书也曾经这么讲，说如果哪一个国家不来朝拜万军之耶和华的，他这个国家连雨都不降在地上，所以他也得来，他不得不来。所以列国因为基督做王的这一千年呢，列国还都存在，那就是一国，就是绵羊国都存在啊。当然了呢，山羊的国已经都灭掉，所以都来敬拜神啊，都来啊归向神。这就是一段六节到十节，我再重复一下，这个国度的复兴，外邦蒙恩，国度复兴，外邦蒙恩。现在我们看再一段是十一节到十六节，最后一段。十一节到十六节这段是允许渔民归回，所以圣经常常讲剩下的民渔民，这是就是讲到犹太人了，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分散在列邦，因为他们亡国了嘛，亡国被掳，成了亡国民，所以全世界哪个国家都有犹太人。但是这个预言就是指的末后人说允许渔民归回，渔民就是指的犹太人啊，神的选民。 那从这句话也看到神的信实，神的慈爱。虽然他们亡国被掳，因着神的责罚，他们甚至把基督耶稣是钉十字架，所以遭到这样的迫害，遭到这样的一个悲惨的一个结局，亡国被掳。那后来又是把斯蒂凡钉那个打死，又杀害了许多许多基督的使徒，所以后来他们亡国被掳。虽然如此，神的救恩还要临到，所以这又是告诉我们，神的公义临近，神的救恩必然要发出，神的救恩要临到以色列。因为根据神的预言是，以色列有一天要全家得救。作为一个民族来讲，以色列全家得救，但他们的得救也是有圣灵让他们痛悔，他们才全家得救。这一预言一定应验。我们现在看一下，当那日，这个那日第十节有个那日是指着外邦人要蒙恩，第十一节这个那日是指着选民，选民要被主归回，但是都指着那日，就是国度来到。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耶稣也这样讲，耶稣再来的时候，第二次再来是大有荣耀的降临，加云降临，甚至要差遣天使从地极的四方把这些选民都召集回来。这就是这个日子，主第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二次伸手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以色列人第一次神伸手救他们是从埃及救出来，从埃及救出来，这就是第一次伸手。第二次伸手是什么？从被掳之地救出来，从被掳之地，以色列都是得救的人呐、啊，他们都出了埃及了，但是后来被以犯罪所以被掳了，所以二次伸手就是神再次救他们。所以主对我们的拯救也是这样，你我都得救了，但有的时候我们灵性被掳了，虽然我们出了埃及，但我们灵性被掳了，又被掳到亚述，又被掳到外邦，所以神说我还要第二次，这就说明神的爱是不改变，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神的救恩领导，再次领导，所以第二次伸手。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知道犹大家被掳归回过，那是在怎么样？那是在这个古列王兴起来的时候，是吧？一次、两次、三次，他们被掳三次，归回也三次，就已经归回了。但后来他们又犯罪了，就在耶稣升天以后，主后七十年，我们知道罗马。这军队啊又占领了这个叛军啊，结果把整个的耶路撒冷都毁掉了，犹太人再次被掳。那所以呢，就说这个二次也可以指的被掳归回的第二次神再次救他，因为他们已经归回过了，但是他们后来又被掳了，因为他们拒绝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这也可以这么讲。总而言之，神再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我们注意回来的人是多少啊？是余剩剩下的人，那就可见了多数人淘汰。为什么淘汰？拒绝救恩，始终不肯悔改，始终刚硬到底，那这样的人就淘汰。作为个人来讲，很多人就不能回来了，就淘汰了。拒绝救恩嘛，你就不要。但作为整个以色列一个全体来讲，整个民族来讲，神的计划没有落空，神的信实，他们一定是被掳归回，一定被掳归回，但是是余剩的。像你说从哪里回来呢？就是亚述，因为多半的人我们的北国是被掳到亚述，还有埃及，也有些人逃到埃及，还有巴特罗，巴特罗就是埃及的南部。古时我们知道古代的时候，埃及和古时是两个国家，后来又分开了。古时是现在的埃塞俄比亚，就是非洲的那个一个小国。以南就是现在的波斯，是哪？我们知道就是巴比伦之地。哈马是北叙利亚，北叙利亚。总而言之，他们被掳到各个地方，各个地方，不同地方，还有仲裁的，所剩下的就要归回剩下。你只要能够虚心痛悔，以基督耶稣特别讲的，他们因着自己所行所做厌恶自己啊，报愧蒙羞，这样人都要被归回。虚心痛悔，厌恶自己，报愧蒙羞，他们要归回，所以这就是剩下的。那他们怎么能够归回呢？大家看十二节，他就指着神呐、神必向列国树立大旗，这又是提到大旗。第十节，神必向万民树立大旗。记住啊，就耶稣的根向万民树立大旗，指的是外邦人蒙恩。在这里呢，第十二节又是提到树立大旗，这个意思不同了。这个十二节是说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就召回在列国里。长期寄居在列国的这些以色列人，全部要把他们召回来。所以最近我们看这个电视里，常常提到啊，在这个俄罗斯，在俄罗斯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犹太人， 现在就是这个大力的救援他们，让他们回来，因为他们知道俄罗斯有一天还要变的，所以现在大批的犹太人从俄罗斯回来，要回来，所以美国有专门有这么一个组织，就是350块、35块美金呢，大家也是奉献，一家是350美金一个人，这样的让他们坐飞机把他们送回来，这就是因为神在美国树立大局。现在的这个俄罗斯的总统啊，从前叫苏联呐、他就一个个批，他就批下来了。为什么？因为上帝树立大局，你不批也得批，就因为神树立大局，就招他们回来。这个树立大局的意思就是肆意归返，就是表明啊，犹太人要归返，因为什么时候啊？因为可能将来有一天他们就不能再回来，有一天他们再变质的话就又回不来。所以现在他们就呼吁大家要捐钱呐、捐钱呐、我还收到这样的信呢。而且我们捐钱，我们也没那么多钱，是我们就为他们祷告，让神的选民的嘛，快快被主归回，回到以色列，召回以色列被改善的人，他们真是被改善，哪个国家都有，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以色列人、犹大人，可见的南国、北国的人都要回来。13节、14节有这么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允许移民归回。13、14是指的以色列和犹大家内部的关系。他们怎么能够归回呢？合一，有一天他们要合一了。本来我们知道以法莲代表北国，犹大代表南国，这个南国北国是兄弟呀、他们还彼此吵架，你嫉妒我，我嫉妒你，你老害我，我老害你，彼此都不和睦。我们看列王记我们就知道，是不是他们常常是南国北国打来打去，但是这里指的这个归回，将来基督做王的时候合一，叫合一了，你也不嫉妒我了，我也不能以法莲的人，你这样去害别人，你要减除。以法莲并不嫉妒犹大，不再嫉妒了，因为嫉妒谁就有战争了。犹大呢也不饶害以法莲，可见的是彼此，你嫉妒我，我饶害你，你害我，我也害你，所以彼此都是这样。但有一天基督再来做王的时候，彼此能够合一。所以以西结书也讲到，耶利米书也提到，甚至讲到犹大和以色列，他们都是什么流着眼泪都要归回了。所以现在犹太复国以后，大家看看有没有南国北国区别啊？没有了，以色列，这个以色列就包括什么南国北国了。所以这就是先知预言跟预言了，不再饶害，不但不再饶害，下面一句14节，所以13、14是这么一个题目：合一圣敌，扩张境界。13、14节，13、14节的意思是合一圣敌，扩张境界，不但合一，而且他们一同来胜过仇敌。这个仇敌是14节说的，他们。因为合一了，他们彼此同心了，兄弟两个彼此和好了，和好以后呢，就像鸡来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肩头就是境界、西界，就是说的本来非利士是以色列世代的仇敌，他们彼此同心合意，他们得胜了，就能够什么，就能得胜他们的这个西边的这个仇敌，就是非利士。所以不合一啊，我们不能够去一直来对敌、对外敌，非利士人，我们这个是外邦人嘛。这么的胜过底下不但是如此，而且一同掳掠东方人，东方人就是阿拉伯人，伸手按住以东人，以东、摩押、亚门都是在以色列的东边，非利士是在以色列的西边，所以左右都能胜敌。所以你不合一，你怎么能左右胜敌？这些的仇敌也代表你罪恶的权势，你可以代表假造一尊啊，魔鬼撒旦的权势，你都能够得胜了。而且亚门也必顺服他们，就制服仇敌，能够制服仇敌。那这样呢，制服仇敌也就是扩张的境界了。因为根据约书亚记第13章，我们知道非利士人按照神的允许来说，非利士人是划分做以色列的产业，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得到，就是到大卫时代，大卫是战胜非利士人，但始终也没有完全得到他们的地，所以到国度时期是真正得到，就扩张境界，西面、东面，他们都能够胜敌，以才能得他们的产业，这叫做合一胜敌，扩张境界。最后两节，我们再看15、16。耶和华必使埃及海岔枯干，抡手用暴恶的风，使大河分为7条，令人过去不是7条。就是神在当年怎么样用大能的手，用神徒的宝贝，用神迹奇事救以色列出埃及。现在在第二次神再次伸手的时候，神也要用神迹的办法使他们能够过来。怎么过来呢？因为有的在埃及，有的在大河以外，大河就是指的又翻大几河。有一天真是埃及海岔都枯干，海岔枯干。 河，我们知道埃及有一个运河叫苏伊士运河，运河就是人工开的啊，这个河水有一天就会干了，没干了，干了为什么呀？干了有目的，神的选民好过去，再有归回，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事就是神抡手，所以我们看呢、啊，第一节讲到神要伸手，现在说神抡手，所以神的手都有能力啊。神为了救赎他的名，使他们被掳归回，神又伸手，神又抡手，神一抡手不得了，仇敌怎么样就要失败，神一抡手，神用暴热的风使大河都分为七条，就是本来波拉大河是一个滔滔不绝的一个大河，现在怎么就枯干了，变成七个小河流了，那么人就可以不至于只脚就可以走过去了，这么大的奇迹啊，神要实行，这个是还没有应验的、啊、这个还没有应验，未来一定会应验。这最后一点，主为余剩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啊，非常大道，就是使他们能够回来。这个大道的意思就是通达的路，神为他们开辟啊，就使他们能够顺利。这个大道的意思就是神使列国都效力。所以以赛亚书啊，在第几章啊，在这个四十几章就讲到，说列国君王都效力，君王啊都来效力，甚至王后都效力。好像做他们的男奴一样，在为他们效力，这就是说神开了一条大道，这个大道也就是西安的大道，使他们能够被掳归回，如同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就是神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怎么行神迹，如今呢他们被掳归回，神也行神迹。当然这里也代表我们灵性的光明，是吧？有些人被掳了，长期被掳，被罪恶辖制，被家庭被环境辖制，好真难啊，不能回来，但是神有大门，你只要祷告依靠神，神有大门，有办法能够把人带出来啊。这个大道啊，我最后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大道是什么意思，就以赛亚书35章讲到一条大道，同样是指的就是选民要归回的意思。35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第八节到第十节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成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随一类也不是失迷，在那里既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而且他们歌唱欢喜快乐的回来。所以这条大道就代表你是一条圣路，你怎么被掳归回，一定要追求圣洁，不再有污秽，你真正彻底痛悔认罪，你才能归回。神就为你预备一条大道，这条道是一个属灵的大道，是一条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愚昧的人也不再失明了，神引导他们要回来。好，今天我们就到此了。我们在这张圣经里，求主让我们能够尊以赛亚作王，让基督的国在我们心中啊，也让我们也能够像渔民一样，成为剩下的人，被掳归回，不要成为一个被淘汰的，让我们和我们的家啊，属我们的人都能够被掳归回。